商业视角分析生活方式，欢迎收听现在进行时。大家好，我是未来预想图的主编赵慧。一年多没有见了，我们的播客节目现在进行时终于回来了。说是在重新思考，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偷懒。我们其实一直在重新想播客这样的形态到底能给听众们提供怎么样价值。那这次回来呢，是稍微想清楚了一些，是想带给大家一个更有我们独特性、有更高信息密度的节目。因为未来预想图是一个立足于商业视角分析生活方式的内容品牌，所以我们的播客节目也是基于这个视角，希望能够给你提供更多的价值。在这期节目里，我想来和大家说说最近看到的一些新事情，其实是跟日本的共享单车有关。到了如今这个阶段，可能很少有人认为共享单车还会是一个热点话题，但是在日本街头正在出现一种拉风的白绿配色的交通工具，电动滑板车。这轮变化大概是从今年七月份开始，当时一个叫 Loop 的共享电动车运营商开始大规模做起了路面宣传。我在东京好几个车站看到了他们发的这种看板广告，上面是一个男的有点严肃站在一个滑板小电驴上面，气氛呢倒是很严肃，是黑白色，但是电动滑板车用的却是白绿相间的彩色，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它也就被突出出来了。海报的文案也相当引人注目。今天7月1日法律修正，日本的出行方式也将发生变化。短短几句话确实蛊惑人心啊，我立刻开始搜索这个名叫 Loop 的品牌想要干什么。那照片一出来呢，就立刻勾起了我当时的回忆。早在疫情期间，东京核心的街区就已经能够看到这种白绿相间配色的电动滑板车了，那个就是 Loop 的共享服务之一。我们就回想一下，在中国滑板车的用户更多是儿童，但是在日本上路的 Loop 呢要更大更高，它的扶手龙头跟普通的自行车差不多高，底下的踏板部分也要比儿童滑板车的踏板要更大一些，大概是有普通体型成年人两个侧身那么大，而且它是电动的，这就更方便成年人在城里面骑着它去爬坡。Loop 这家公司呢也提供了共享电动自行车的服务，但是大部分的用户还是从它的电动滑板车开始入坑的。至于东京为什么会开始有人用这个电动滑板车，那就要从共享单车的故事开始说起了。在海外有不少城市管理者要求共享单车的公司呢先谈好停放场地再谈扩张，城市管理规范相当繁琐的东京也是如此。上周我有几个朋友为了骑共享单车回家，光是申请用户的时候就操作了好久。从用户角度说，需要先预约车辆，确认好哪里有超好电的车，哪里可以停车，然后你要在30分钟内赶到停车点，然后再取车上路。这就意味着在用车之前所有的事都要有所计划，这就增加了公司们的谈判成本，也降低了扩张的速度，从而增加了争抢用户的难度。所以说在东京这些日本城市啊，共享单车服务商都花费了巨大的时间成本谈判这些停车桩，它的扩张速度和范围也就没有像中国那样快速和广泛。而需要停车桩这一点呢，和国内许多城市的共享单车服务商也不太一样。因为东京是一个地形变化比较大的丘陵城市，就城里面有非常多的坡，这就让公司们更多选择了电动自行车作为人们的出行方式，当然它的成本也会更高。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这也是为什么我有一辆自行车但是一直放在楼下的停车房吃灰的原因。骑一辆非电动自行车在东京出行，你在去程享受了有多少风驰电掣的快感，回程时就要体验有多痛苦的爬坡运动。东京现在的几个电动自行车服务商的服务相对呢就比较互补。我有朋友上次用的 SoftBank 旗下的服务商在城市中心外围铺的比较多，主打的是预约两个字。还有一个也是跟 SoftBank 一样是 Docomo, 都是电信运营商旗下的服务，也是比拼城市中心区域的移动，所以它也支持刷交通卡。然后这两家的价格呢大约都在每半小时100多日元，跟短途乘一趟地铁或者电车差不多价格，是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出行方案。还有两家这种运营商，一家呢是在城市的北部区域，主打高性价比，也就更便宜一点，另外一家主打相对长时间租赁的观光客包车。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大家还记得在2018年到2019年之间中国出海的两个共享单车品牌吗？当时其实也是声势很大，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在中国各种生意的一些收缩，还有在海外这种自行车桩谈判的原因，所以摩拜和 OFO 呢这两家都已经退出了日本市场。那我们再回过头说一说 Loop 的故事。我们都已经知道现在有好几家电动自行车在日本形成了市场垄断，Loop 想要打破他们的这种重重包围，他的故事也就需要更酷一点点。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们可能记不太清楚那些电动自行车的用户们长什么模样哦，甚至还有一些用户是背着送餐箱的 Uber 送餐员，他们都穿着制服，相对来说也就有了一些刻板印象。但是站在 Loop 电动滑板车上的人，我们的印象倒是非常深刻，他可能是一个典型的涩谷青年，比如说背着斜挎包，留着精神的短发，穿着没那么正式却也绝不拘束的清爽行头，要么呢就是一个享受微风露出愉悦笑容的老外，而且人们穿着裙子也完全能站上去，不必考虑自行车带来的各种不便。这可能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啊，因为有时候也甚至在怀疑 Loop 是不是雇佣了一大批目标用户在外头溜达，给我形成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的话，那也确实能够说明他们最初选择从东京涩谷开始做实验，这种打法确实有了效果。因为涩谷是一个集结了众多初创公司的年轻人的聚集地，在街头站在电动滑板车上呼啸而过呢，也确实挺有传播口碑的。但在东京做生意仅仅是酷还远远不够，大家还记得 Uber 和 Airbnb 的故事吗？他们在进入东京的时候，那些新的竞争者撼动着既有产业联盟的利益，所以说在进入日本的初期，他们曾经遭到过商界和政界的一致抵制。但是接下来要讲的 Loop 的打法，就是本期节目想和你分享的重点，它是怎么和政府和商界建立好合作关系的。 Loop 首先会问政府在想什么。在 Loop 公司提出这些点子的时候，电动滑板车还是一个在日本警视厅找不到什么归类的新品种。 Loop 公司的创始人是几个东京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利用了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新实业特例制度，将电动滑板车暂时呢在日本警视厅归属于和电动自行车一类的带发动机的自行车这一类，在道路规范上和速度限制上都参考了同类标准。他们还和不同的合作方合作，和警方一起普及各种行驶规范。他们也明白怎么去运用行业的力量，发起成立了一种微型车推进协议会，拉拢了好几个其他同样做这个生意的公司一起参与进来，以协会的名义和日本经济产业省协商，并且发布新闻，这样他们就有了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他们大概是从2019年开始路面实验，去收集用户搭乘距离、平均时速，还有使用场所、事故案例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试验的结果呢，也向政府公开汇报，作为之后政府制定各种策略的参考资料。在日本共享单车的商业扩张之路上，便利店就是一个不错的合作伙伴。他们渠道多，渗透进了日本的大街小巷，这就降低了人们的停车难度。那 Loop 电动滑板车所需的空间只需要电动自行车的一半，所以它很快就和全家便利店达成了合作协议。不仅如此，他还借用了自动贩卖机的推广思路，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只要你有空地，都可以成为 Loop 的停车点。 Loop 的电动滑板车和电动自行车都是更换电池就能续航，所以说它不需要充电桩，那么它的扩张成本就肉眼可见的低，只要拿绿色胶带贴出一个停车范围，再立一个立牌，20分钟就能够设置完毕了。所以他还在推广时候说啊，哪怕只能提供一个停车位也没有问题，他为申请者提供了非常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就如果你是一家小店，门口有停车点，那就可以吸引更多人拜访店面，如果你是一个私人独幢住宅，那将多余的空地租给停车点，你还可以赚点零花钱，如果你是一个集合住宅公寓，增设 Loop 停车位呢，就可以增加公寓对租户和住户的吸引力，提升房产价值。但是也有人设置了这种停车位的人吐槽说， Loop 每个车位每个月只给他们大约1000日元，也就是50块钱人民币吧，这确实只是一点点零花钱。我最近在涩谷一带晃悠的时候，确实在很多隐秘的小巷子里面发现了 Loop 的停车点，他们最常出现的地方就是 Apado 的公寓楼下，这是一个很聪明的路子啊。那我们这里需要和大家展开一下，就是东京的租房市场大概是分成好几类，一种呢是一户建，还有两种是 Apado 和 Mansion。 那住一户建的大多是一个家庭，因为他要独立承担维护成本，而且要严格遵守社区丢垃圾的规定，要在指定的时间一大早追出来丢垃圾，这对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一个挑战和束缚。那相对来说，住 Mansion 和住 Apado 这种公寓形态的年轻人要更多一点。Mansion 呢，它住起来更舒服一些，更安全一点，因为有安全门禁，所以说它的租金也要稍微高一点。那很多年轻人刚刚出社会嘛，他选择的就会是性价比更高，最常选择的就是这种不带门禁、租金相对便宜的 Apado。 这样看下来哦，如果 Apado 的业主呢选择在楼下开辟了几个 Loop 电动滑板车的停车位，那真的是对年轻的租户也更加有吸引力了。 Loop 公司的创始人们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回忆说，房地产开发商还有地方政府、观光地、酒店这些设施还有组织会非常欢迎他们。他们还打算跟各地的物流配送公司合作，让那些手头有空的兼职员工主动为他们打零工，提供车辆维护服务。不过总体来看， Loop 的扩张不算特别迅速。第一年的发展它是以东京涩谷为中心，一共只设置了大概300个停车点。那截至2023年7月，在日本几个大城市，它有超过3500个停车点，提供超过10000个停车位。这个数字相比中国的很多共享单车的扩张速度来说也不算特别的快。那么停车点的密度也决定了它的维护效率。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调查，就是日本做共享单车生意的公司呢，有60%都没有盈利，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赚钱啊。有些公司在车辆再配置成本上花费的成本占据运营成本的3到4%。这个车辆再配置成本呢，指的就是为了保证用户体验，平衡停车点密度疏密，所以不得不重新配置车辆这个时候产生的花销。那从这一点往上往回推，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Loop 电动滑板车会是一个对投资人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了。日本自行车产业振兴协会有一个调查，就是说人们在使用电动共享单车的时候，最长的使用时长是15到30分钟。但是 Loop 做了一个实验，它的这个报告就显示，它的用户平均使用时间只有7分钟左右，大多用于1到2公里的移动范围。所以说呢，在高密度停车街区短距离移动这个前提之下，公司的确是可以降低维护人力成本和再配置的成本。那前面提到的这里面最高的风险在法律法规层面，就是电动滑板车没有一个适合的归类，它无法可依。而这个状况也终于在7月份迎来了转机。日本实行了一个新的交通法规，就是把电动滑板车归属于一个新的交通工具种类，不再像电动车那样需要驾照。那它现在等于是16岁以上就可以使用电动滑板车了。它最高时速的限制也是大概是在20公里每小时，和电动自行车差不多是一个水准，而且呢，它也可以在自行车道行驶。就用户们在首次使用前呢，还得完全答对它的交通规则测试题才能上路，所以也是要遵守一些规则才能上路的。那么 Loop 呢，就为此展开了长达2个月的免费乘车营销，因为有这么一个法律的变化嘛，他要趁此机会去赢得更多的用户。他的实际使用费用呢，其实也不算贵，和共享电动自行车差不多。所以 Loop 公司就宣称他要在2025年在日本铺下10000个停车点，这个扩张速度终于实实在在和前面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啊。我们就去查了一下，他到底是有多获得投资人的青睐呢？是到2023年4月为止，在日本获得了91亿日元的融资，大概和人民币 4.5 亿元左右，在日本算上一个比较受到青睐的初创公司了。所以说话说回来，当你真的拜访东京的时候，是不是也愿意尝试一下在东京的电动滑板车上飞驰呢？我们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说说你的感受。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你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 Spotify 等各大音频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管理员 Dison 的微信加入听友群和我们讨论，加群方式见每期节目的 show notes。 下期见。